那我们来看诗篇27篇了。一开始，谁来帮我们读啊？诗篇27篇1到14节，谢谢。
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，我还怕谁呢？那作恶的，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仰望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曾遭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篷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恤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走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！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足其所愿。因为枉做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，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阿门。
阿门，好，谢谢小敏姐妹。这首诗，我一般来说，我比较愿意分段来看哈，诗篇。那大部分都可以有一些段落可以让你看得到。对，那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，诗篇27篇啊，四个段落。我们刚刚大略略的读过去，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，它这首诗它的主题哈、哦，围绕在仇敌啊，讲仇有关于仇敌的哈、啊。那所以它第一个段落呢，等于是他在自己打气啊，自己在问自己：我怕谁呢？我惧谁呢？对。那作恶的仇敌啊，之前来吃我肉，他就扑倒了，所以我心不怕。我问你，他怕不怕？你看到后来到第二个段落7到10节，第三个段落的时候，他开始求告了，对，求神怜悯他，求神应允他，应允他的，不要向我掩面。啊，对，掩面啥呢？原来第四个段落，他继续求那个，在仇敌面前，神来保护他。如果他不信神的话，他早就上当了。换句话来说，到第四个段落很明显，他还继续为了因为有仇敌会来对付他，他来依靠神。所以整首诗歌就是在讲仇敌。一开始我怕谁，他事实上是自己打气啊。安逸走夜路的时候在吹哨，呵呵，对啊，自己在壮胆。事实上他还是害怕的。这个时候，对，他开始数算神的恩典。 害怕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开始数算什么恩典，所以就有了第一段、第二段。他在数算神的恩典，曾经跟神寻求过的，然后他还要继续寻求曾经他依靠过神，在有仇敌的情况之下，神保护过他，然后他向神表明信心，对，你还会继续保护我。所以他成为一个还蛮完整的四个段落出来，对，所以第一个段落他在自己鼓励他自己，壮胆，然后第二个段落他数算神的恩典，然后第三个段落呢。他开始表明他对神的依靠，神一定会应允他的一个信心的表白嘛。第四个段落就真正在求告，在仇敌面前认识，那神来保护他，神引导他走平坦的道路，所以等于是整首诗歌，他在因为有仇敌的缘故，他来到神面前求告。好，有疑问吗？这大概的这个大纲段落，你会发现我每一堂课基本上开始的时候都从大纲段落开始。为什么？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它有一个格局，你学圣经能够从一个大格局的角度，从一个完整的圣经的脉络。的角度来看，你现在正在看的经文，对，当然我们读圣经是思想说神会不会跟我讲话，可是如果我们聚焦过多于神跟我们讲话，常常就会断章取义，常常就会断章取义，那个时候就是魔鬼撒旦工作的时候，因为你偏离了这一段圣经，神应该要讲的话，你变成纯粹用你自己很主观的去套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人很自然而然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神要这样带领我。事实上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想念投射在神身上，对啊，你有仇敌，你心里的想念是什么？把仇敌干掉，神啊，你帮我把仇敌干掉，那是人你自己的想念了。对，当然你现在活在教会那么久的时间了，几十年下来了，你不太会有这个活在地上希望某一个人被神干掉这样子，应该不太会有这样的对象对啊，如果有的话，可能对我们的基督徒属灵生命可能大有问题了这样，对。而你们会有一个把这个人从我眼前除去，好不好？虽然不是把他干掉了，这至少让这个人不要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会有这种想念，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你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寻求，你会有你自己很主观的想念，不管什么事，祷告该不该做这个生意，事实上你会祷告这样子是想了，已经在那里了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不是按照圣经的大格局本身的意思来读的话，你很容易就在这个文字的海里面挑两节圣经，就会变成是哦，神背书我的想法就是神的旨意，实际上是非常主观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学圣经的一个规矩回到圣经原来的架构，文字的意思本身去读它。你要用在你身上的，不是直接用文字。你要用在你身上，就所谓应用的部分是原则。那原则怎么出来？除非你读懂了嘛。如果你读懂了这段文字，它的上下文啊，在整卷书的格局啊，在66卷书里面的这一卷书它该有的位置，你按照圣经它本身要告诉你的那种架构上面。你用这样的文字的意思来读， 然后去抓到、萃取出这段经文要告诉你的属灵原则。属灵原则永远都不改变的。属灵原则是不管谁来读这段圣经，正确的读得到的属灵原则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就保护了你，不被你自己的私欲来左右你所读的文字，不被你自己想定的来左右你自己读的文字啊。对，所以就避开来了。哦，我打开圣经为了找话。来背书，我想做要说的事，然后告诉人家，告诉自己说这是神的旨意。某种程度来说，这是很属灵的自欺欺人。对，有没有人这样读？有啊，有啊。他知道哦，要找神的原则，他知道要找神的旨意，他人生当中要投靠神、倚靠神，他知道啊。可是心里想做这个事，想做那个事啊，那已经盘算好了，所以打开圣经，他就找神来背书。自己的想法啊，然后很属灵的告诉自己，告诉旁边的人说：“我是照神的旨意。”事实上不是，你只不过是自我中心强到一种程度，把神拉出来背书自己。其实某种程度是叫望尘逐名，因为自己太想要做这个事，太想要做执行这个计划了啊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学圣经这个分段结构啊，太重要了，帮助你不要断章取义，帮助你回到圣经，神本身要告诉你的意思，而不是被自己的欲望、被自己想要做的事来左右了，你对神的旨意的寻求的判断，啊，所以那个架构很重要。对，架构很重那所以诗篇27篇这边提到了四个段落的架构好，那我们开始进到这个细节当中。那1到3节第一个段落，他在对自己的打气，加油打气好，第一节大卫的诗对，首先呢。这括号里面的字不是神学家加的，这是包括在神的启示里头那你有的时候你在学，不管哪一个版本的圣经哦，比如说诗篇一开头那个你会看到几个标题哦，这是怎样的诗歌那些是人加的，是后来的圣经写作之后把它装订起来之后，哎。那个后面教圣经的人，为了方便后来学圣经的能够很快的知道这整段在写什么，所以他加了那一个标题在上面。那个标题是人家的，那不是真正的神的启示。有的时候标题会写错啊，或者是不是那么恰当啊，因为写的也是人啊。不是圣灵感动写放在那上面的，虽然不是圣经本身，可是每一首诗篇，不是说每一首啊，那好大一部分的诗篇里面，它都有前面这个括号，第一节那个括号，谁写的啊？然后调用什么样子的啊？用离合调啊？如何如何的那些小小字或括号里面的字，那是圣经的一部分啊。他给了蛮多的背景资料给我们比如说大卫的诗，大卫写的诗嘛，对，而且这首诗大卫用他第一人称写的他的感受，他的祷告，他来到神面前的祷告，对，好，大卫的诗，大卫写的诗，然后第一节内容，好，大卫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就是我还怕谁，惧怕谁？重复2次啊！你看到这些经文有重复2次的，就同样的意思，不同的字讲2次或讲3次，大部分讲2次，其实都是为了强调语气，就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特点，然后就要强调那一个。 他要描述的事情，他在这里讲，我害怕谁，我还惧谁。你会想到我还怕谁的时候，事实上心里有怕的，对吧？他还讲两次，显然这件事，他要写下去的这件事，在大卫的心中，还是盘踞着蛮重要的一块。写什么事啊？仇敌啊！那你大概知道了，大卫这个他一辈子啊，还没跟随扫罗的时候在牧羊。哎，小小的年纪就会在旷野遇到狮子，啊，遇到熊，啊，10多岁就要学习野外生存，然后为了保护羊，所以跟狮子跟熊搏斗，仇敌啊，从十多岁就要面对仇敌了，要害他的嘛。要掠夺他的羊了嘛？然后跟随扫罗之后打仗，跟哥利亚打仗，带兵打仗，那也是要面对敌人。然后后来扫罗追杀他，直接面对自己的国王，国王就是敌人。他多的嘞，他一辈子都活在基本上有很多的仇敌的状态。当王了以后，他必须带着他这些百姓跟非利士人。跟亚门人常年打仗，到后来实在年纪老迈了，打不动了，差一点在战场里面被干掉。对，所以他的部下们告诉他去，以后不能上战场了，你太老了。对，老的时候还躲不开仇敌呢，儿子是自己的仇敌。对，亚沙龙要他的位置。抢他的位置，老了真的是临死之前，亚拿尼亚要阴谋叛乱，对，不听大卫的话，等不了了，他要自己干了，自己干王了，对，他一辈子都是这些事啊，所以对大卫来说，这个王当的真的是不容易，你想要当那个位置，那很多人指着那个位置看的。也去图谋那个位置啊！当然，大卫当王不是出于大卫自己啊，大卫当王是因为神自己的拣选嘛。那其他人不这么看啊？那你看，当王很威风啊，手上握有权柄啊，又握有资源啊，底下的人对啊，一呼百诺啊，那威风啊，王，人家想当王，对。所以会有很多仇敌，当王的人有很多很多的仇敌呀、啊。对，所以他第一个段落来了：耶和华是我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神就是我的亮光，亮光什么时候你需要亮光？黑暗的时候，走夜路你必须要有光，对，要么是月光。要么是头上的星光，要么是远远的，有一户人家有一盏灯，它在指引你去到那里。对呀、啊，有个方向感，灯亮光。那耶和华就是他的安全感，我的亮光，黑暗中的亮光，安全感。耶和华就是我的拯救。我想大卫这个时候写这首诗，他不是第一次当王啊。他已经当王好久了，所以他曾经经历太多了，经历这些事情。耶和华是我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他问他自己，我还怕谁呢？事实上，正是因为他心里有怕，所以才会这样的自己暗夜吹哨，还怕谁呢？我们的人的生命处境当中，很多的事是这个样子，尤其是基督徒。对啊，如果你对神的道跟神的道没有搞清楚，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好，甚至有问题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好像是自己装腔作势好像爱阿 Q 精神一样。对啊。 自己壮胆，对，神知道我们会这样，可是感谢主，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知道自己，对，几斤几两，啊，也因为依靠神，有这些依靠神的生活经验，那事情临到的时候会不会怕？还是会怕。哎，问题是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投靠神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那之前的生活、生命的累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正是因为你心里有事，所以你才会想我怕谁？我还怕谁？正是因为你感觉到有压力了，所以他自己对自己喊话。也跟神表明信心，我还怕谁？我有神当我的拯救，我有神是我亮光，我还怕谁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？嗯，比较难的是刚刚信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时候信心还没有真正建立得很稳固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生活经历，都是赌啊。像赌博一样，我们赌了，我信靠神了，我赌上去了，啊，对。等到有足够多的生活经验的时候，对，你跟神的关系也越来越巩固了，那个时候你就会像大卫这个时候一样，因为你有蛮多生命经历了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又有这样的。有仇敌的压力临到的时候，我怕谁？我有神，神是我亮光，是我拯救，神是我性命的保证。数算以前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，我确实不需要害怕。好，第二节，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。半跌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有兴起刀兵来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我想这是二三节，就是第一节的延展出去，这不是废话，文字的脉络是这个样它延展出去了。神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。你还不知道他这个他遇到的危险是怎么一回事？他遇到他的性命现在遭遇怎样的挑战啊？有谁会害他？你内容还不知道，可是大卫就先祷告出来了。我还怕谁啊？神是我的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为什么他要写这些？因为第二节，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。他有仇敌呀、啊，这个时候他心里感受到仇敌的压力了。那些作恶的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，那恶狠狠样子，像饿狼要扑向他羊一样。大卫把自己比喻成羊，那些恶人、那些仇敌要扑过来吞吃我的时候，哎，就半跌。扑倒了，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一个，他体会到一个神如何保护他。每一次有这种作恶的，他感觉到他的仇敌的时候，哎，到后来，啊，本来想恶狠狠的吃我的肉，结果后来却是扑倒，因为有神，因为他倚靠神，因为他之前的生命经历，他知道他可以继续依靠神，所以呢。每一次有遇到这只仇敌的时候，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不害怕。虽然有兴起的刀兵，对，仇敌要对付我了，要打仗了，战场上，哎，要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所以第一个段落就是真的，就是暗夜吹哨，自己在壮胆。我感谢主啊。他暗夜追到自己壮胆的方式来到神面前，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标准模式。你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你不来到神面前，你去哪里啊？找妈妈吗？当妈宝吗？ 不是，来到神面前，好，所以第一个段落过去，有疑问吗？到这时候。好，没有疑问，我们进到第二个段落，数算神的恩典了。对，来第四节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。我曾经这样求过耶和华神，然后我还要这样寻求。那到底是怎样寻求呢？还要这样寻求，是怎样寻求呢？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殿里求问。对，黏在神身边了，黏在神的殿里面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当然，这是很夸张的讲法哈，即使大卫是王。他能不能一生一世，就是不要说一生一世，他能每一天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？那时候没有圣殿，那时候只有会幕啊，因为那是他儿子所罗门才盖圣殿，他那个时候没有圣殿，那只有会幕，只有从摩西400多年前传下来那个大帐篷。他说他要住在那个圣所里头，神耶和华殿里，他能够住吗？其实他是王，他权柄很大，也没这条规矩，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。那只有祭司公职的时候能够住在圣屋啊。你不要讲说圣所，甚至至圣所，你哪能进去啊？你进去都进去不了。为什么他可以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，而不是他表明一个？求神同在的心智，他知道神的同在之余，他太重要了，他没有不行的，他必须在天天的生活里面有耶和华神的同在啊，所以他期望，因为这句话来太重要了，因为他期待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是他里面心智的表明。而不是真的是他下个命令，让祭司在圣殿里面弄一张床，弄一个寝宫，他是不是住在里面，跟神住在一起？没这个规矩的，对，那是一个心智，对，对，他每天的生活，他一辈子都要活在神的带领之下，活在神的同在之下，所以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好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讲法，虽然不是真的，但他表明他的心智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，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呢？因为他随时都可以瞻仰神的荣美，他随时就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求问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大卫从来不是形式主义，虽然他写了很多诗歌，后人都拿来传唱。不，他每一次诗歌，虽然人家用大卫的诗用来仪式性的祭典的时候拿来唱，变成是宗教仪式其中之一。没有，对大卫来说那不重要，人家要怎么用他也管不着。对，很像很仪式性，很像很表面啊，不是，他对他来说不是，对他来说是实际生活。他来到神面前是真的来到神面前，是跟神有这个互动，所以瞻仰神的荣美，在他殿里求告，在他殿里面求问。既然有求有问，就要等回答，对不对？有求有问，要等回答。那神也跟他讲话，我们知道，在撒母耳记上下，你看到很多神回应大卫的祷告了，对， 所以大卫他不是形式主义啊，不是有一个表面的，那叫有宗教、生活、金钱的外貌，是这个他跟扫罗就是个对照嘛。扫罗献祭不是给神献祭啊，是献祭给老百姓看的。那把经营这些宗教活动当做笼络老百姓的心的方法，对啊，他要撒母耳跟他在一起啊，对啊。好在众民面前抬举他，这扫罗跟大卫就是一个对照。大卫从来不是，大卫他要寻求神，真的就是寻求神，跟神有对话，实打实的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仪式，拿来忽悠老百姓的。所以这里面提到。他要瞻仰神的荣美，在神的殿里面来求告神，所以他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，指的是他享受跟神那一种亲近，他享受与神相交，他享受跟神有来有往，为了跟神有更亲近的关系，跟神有来有往，每天生活都可以生活在神自己的引导带领之下。所以他恨不得，他巴不得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。这一部分，如果大卫没写出来，我们不知道。那写出来了，留在圣经里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我们可以这样想，教我们可以这样想。你每天生活可以生活在跟神的求问里面，你每天生活可以瞻仰他的荣美。如何瞻仰神的荣美啊？神你又看不到、摸不到，你怎么样瞻仰他的荣美啊？你所经历的神过去的带领，你就数算神的恩典啊。透过你所学的圣经，那圣经里面神在自我介绍他的信实。他的公义、他的良善、他的慈爱，他各方面的属灵的属性，让你想的，你学到了以后让你想的。如果纯知识只是学圣经的，没有生活经验的话，那就真的是很玄。可是神给你生活经验了，从你第一天试试看寻求神开始，神就开始给你生活经验了。所以你的生活经验都在经验什么？经验神的属性。所以你有够多了这个生命经验的累积，你有够多的材料可以数算神的恩典，你有够多的材料，因为实际上经历过了，来欣赏神的作为，你开始能够来瞻仰他的荣美。这是大卫。他曾经的生命经历，他曾求告神，然后神也应允他，保护了他嘛。几次下来，他知道他离不开神了，所以开始能够写出这样文字：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寻求什么？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面求问。对大卫来说，他也就足够多的生命经历。他写出这段话，不是只是写宗教仪式了，而是他人生里面真实的写照。曾经这样求过，也经历过，我还要这样求，太好了，太美好了。我还要这样求，我接下来人生岁还是要住在耶和华殿中。当然，他知道啊，那是能够住在圣殿里面只有祭司啊，他是不行的。但是他在这里面有这个心愿，有这个心智，就表明他非常珍贵，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面。这个寻求他的面，寻求耶和华神的面，对大卫来说是他人生太重要、太重要的一个环节了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能够随时随地的瞻仰神的容面，能够无时不刻的在神面前求问他，所以你人生有一个最棒的参谋，神自己。 所以大卫写这一块，他表明他对奇妙测试哈，神是你的奇妙测试，测试好像你真的是王一样，你旁边有参谋的，那些参谋替你出谋划策，对，神自己就是那个参谋。这还是真的呢。有一天你要做王的，对，有一天你要做王掌权的，你要跟基督一起做王掌权的，你会手握权柄的。那谁是你的参谋啊？神自己就是你的参谋。所以基督徒，你的人生事实上就在操练这件事。你让神来参谋你现在的人生规划，他就是你的奇妙测试，对不对？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就是你全能的神。对，当你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他就是你永在的父。对，那心里充满着征战，充满了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他就是你和平的君。神他自己的同在，满足了你所有的人生生活面向。大卫知道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有仇敌怎么办？当我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谁都不怕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，你凡事都能行，谁都不怕。第五节，那为什么呢？他在数算神的恩典吗？所以第二个段落的主题就在数算神的恩典。哎，对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？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的保守我，在他的亭子里，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这既是数算神的恩典，因为过去曾经经历，然后他又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向神信心宣告。也向自己的信心来进行宣告，神一定会暗暗的保护、保守我，一定会。之前是如此，之后也必然如此，神不改变。对，好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的保护我。这个结论能够做出来，是因为他前面有生命的累积、生活经历的累积，他知道神是保护他的。他知道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不用怕，因为只要他没有犯罪，只要在他在神里面，神就会帮助他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的保守我，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。连接前面的耶和华殿中啊。在耶和华的亭子里面，他把我藏起来，藏在神帐幕的隐秘处，就好像至圣所一样，谁都不能进去，也是神接纳了接纳了大卫，只有大卫，在神的至圣所里面，哦，都保护着他了。当然，他知道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了。大卫都嘛知道，可是这时候写他的心情啊，在耶和华的亭子里面呢，耶和华神把我大卫藏在他的帐幕里头啊，隐秘处啊，帐幕的隐秘处，对，因为我们都有那个观念呢、啊，中国那种观念，哎呦，对啊，闺女的房间那叫闺房啊，不能轻易的让人家进去啊，隐秘处。那是你生活最私密的地方，不应该让其他人进去。那神的隐秘处，对啊，把我藏在他的隐秘处，在神最严密的、最深的保护里头。他在描述那个暗暗的保守我，我遭遇患难，神一定会保守我，而且把我藏得最好，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。把我高举在磐石之上，所以敌人没有办法靠近我。 第六节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。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歌颂，唱歌，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所以第二个段落走过去了，大卫既有数算神的恩典之外，更是信心宣告，更大的比例在这个信心宣告，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神在患难中如何保护他的，所以他接下来神一定会保护我，神一定会保护我，所以他有一个信心宣告，所以连接到前面，我不害怕，我还怕谁呢？我还惧谁呢？虽然有军兵攻击我，我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刃来当刀兵来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对，他一方面有回顾过去神的恩典同在，面对未来，他在这边信心喊话。神会保护我的，他曾经保护我，他一定以后也会安安的保护我，而且把我藏在他的隐秘处，就是直到神最严密、最好的保护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能够抬起头来昂首嘛，能够强过、高过四面的仇敌，就是因为我活在神的保护当中，所以呢。我有他的同在，也在神的帐幕里面。我在神的同在里面，能够欢然的献祭，欢然献祭，这写得很形象啊，欢然献祭心情愉悦的，很喜乐的，很高兴的来到神面前献祭，各样的祭感谢祭啊。举祭、摇祭，各样的祭啊，欢然献祭。对，献祭表明你来到神面前，跟神交通，跟神有这个团契，跟神有这个连结。所以我在神的帐幕里面，跟神有这个连结，享受跟神的同在，来欢然献祭给他。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不害怕了。对，唱诗歌颂耶和华。对，本来一想到仇敌，就觉得哎，心头一紧，又麻烦事了，又有危险。哎，可是呢，思想到这里，他欢然献祭了，他能够唱诗歌颂耶和华所以这一列第一段、第二段下来。他表明了。他倚靠神的心智，他表明了，来到神面前求告，我不再害怕这个仇敌了，我不需要害怕，我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能够欢然献祭，他能够唱诗歌颂耶和华，不再被这些危险的那个困局来打倒他。好，前面两个段落讲过去了，有疑问吗？没有哈，好，没有的话，他第三个段落他开始来寻求了，开始来寻求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七节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那求告，求神垂听他祷告嘛。求神怜悯他，求神答应他的祷告。我用声音来祷告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这些祷告，求你连续我，求你应允我。然后大卫的求是照神的心意求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第八节你说，你说，神曾经说过，所以这很重要。你按照神的旨意求，所求的就会无不得着，对不对？照神的旨意，所以 大卫这样发声音呼吁神、求告神，是照神的旨意。第八节，那神的旨意说：“你们当寻求我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在寻求。”因为神要神的百姓来寻求他。大卫知道这个教导的时候，那时我心里就在说：“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在寻求，刚好我要找你啊！你叫我来找你，刚好我的心就在长在心，这心有灵犀。对，神期待神的子民来寻求他。那大卫在那个当口，哦，神啊，我刚好你叫我寻求你的时候，我正在寻求你啊！”啊、哦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，来表达他的迫切，他迫切想要寻见神。所以第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、救我神，不要丢弃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他知道太重要了，现在仇敌当前。安营来攻击我，兴起刀兵来攻击我。大卫，他知道现在处在属灵征战当中，有大军压境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兵强马壮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同在。救我的神啊，只有你来帮助我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。赶逐仆人呢？不要把我赶走，不要丢掉我，不要离弃我。所以大卫写到这边，就是他就真的来到神面前求告了，求神不要离开他，求神不要不理他，掩面嘛，掩面就是不理他的意思不要把我赶走。第十节。他的求告的时候，他还有这个信心的喊话，向自己信心的喊话，怎么样？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大卫写在这里，你回顾圣经记录他的一生，什么时候大卫体会过他的父母离弃他呢？一次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印象当中没有嘛？那大卫怎么写出来？当然，这个写出来不是写他父母真的离弃他，他是个打个比方，然后用这个比方跟神信心宣告：即使我的父母离弃我，他当然，因为大卫的父母从来没有离弃他，可是即使我父母会离弃我，他就信心宣告：我的神耶和华一定会收留我。这个是主非常喜悦的事，信，你对神的信。等到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，他神机骑士常常就是这样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明明是耶稣救他们的，如果耶稣这样，你的信救了你，所以也就是要强调这些你的信。所以你来到神面前，你依靠他，向神有着信心的喊话，神很喜悦的。这表明你的信是放在神身上，你信神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，必，神一定会收留我。这是神所写的，在神面前向神宣告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你一定会帮助我。神啊，我向你呼求，你是我的天上的父，比我地上的父还要厉害，还要完美。所以，我的父母，即使我父母会离弃我，神你绝对会收留我。你跟神的信心喊话，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，而且相信什么？相信什么？他赏赐那寻求他的。你相信神是赏赐你的，只要你寻求他，他会赏赐你的。你相信，那个相信太重要了。那大卫之所以现在能够在这边留下这首诗歌在这里给你看，就因为他心里有那份相信，而且蒙神纪念了，相信。 他年纪非常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了，在跟哥利亚打架的时候，对啊，你来征战，我靠的是刀枪同戟，我来向你征战，我靠的是什么？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小小年纪，16、17岁的大卫，他就心对神的那个信心就是这么单纯。对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我还怕谁呢？我还惧谁呢？我一辈子的依靠就在神身上。一辈子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神的殿里面求告他。这就是我要的。对，如果你也像神这样的表明你的信心依靠，那神也非常喜悦。神不会丢弃你，环境会丢弃你。环境，如果你眼光看到这环境的不顺遂的话，哇，你一下就跌倒了。然后我们需要神，信心专门在神身上。对，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。所以不要，我曾经刚刚信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学圣经，从刚刚信的时候，人家这样带我，老牧师就是这样带我的啊。对，就是解经，就是照文字。按照文字思路、文字脉络，你去理解圣经，对啊，不是一天到晚自己想象有亮光、自己有感动这种的。先把文字理清楚，那老牧师就这样教、这样带。所以你学圣经，尤其是像大卫的诗篇，常常是神一定必、耶和华必、必必必必一定一定一定。对啊，那你吃进去了，你把神的道吃进去了，所以提到神的事情，照神的原则就一定了。哎，其实我反而哈，很多老基督徒不习惯了，因为这样你从初信，人家就这样带你，就是从文字来理解啊，文字脉络里面理解神的心意，这样带法不多啊，这种带的人不多啊，大部分都是讲经历啊，你经验了，啊，你经历神的奇妙的作为啊。那就你的困难上面，你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，这是多数啊。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自己，你属灵成长，你回头看看，是不是你经历了神的大能啊，而不是经历神的话。人家是这样带你的，你有事情你祷告，感谢主啊，神听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你信神，信神的神机骑士。结果被主耶稣责备了。若不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，没有信到那个点上，所以反而很陌生。就很多老基督徒啊，比我们早十多年信的人就很诧异的看着我。对啊，为什么讲话那么绝对？一定一定一定，我也觉得很诧异的看着他们。难道不是一定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圣经写了耶和华必收留我，必怎么解释？不就是一定吗？哎，就这些老基督徒反正很狐疑了，为什么这个出信的人他讲话那么狂妄？一定一定一定。一定因为不习惯了，因为这个基督徒生命养成的教育当中，这方面太少了，都始终就是在于哦，有事情祷告，祷告神听你祷告，感谢主，然后就去奉献了这样子，而不是扎根在神的话上面。所以到后来，这些新的基督徒他被建造的时候，真的就扎根在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他的信仰。他的信心的根基就在这些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里面，耶和华必，耶和华一定，那就是一定啊。神说一定，那就是一定，你就这样相信一定就好了啊，就反而变得不习惯，因为他们的信心都必须要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。 祷告蒙垂听上面，这是他信心的根基，不是在神的话，所以反而就不习惯了，不习惯听到，因为神是一定的，当然神是一定的，要不然你称他神什么？为什么要称他神？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不然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说一定就是一定，你还帮神打折扣吗？那你信心在哪里啊？信也是要这样信啊，因为经文这样写了嘛。今天神保证啊，今天你读到这里，本来是大卫的感受，大卫自己的信心宣告，可是写在诗篇27篇了，给你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榜样，你就是像大卫这样信靠神，一定就是一定。神告诉你，他一定，你一定要有这样一定的信，要不然你信心在哪里啊？对不对？你的信救了你，神要你信，就是这个样，照神自己说，自我介绍的信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好，这个第三个段落过去了哈。他开始向神寻求，对，他开始来求告神，他知道神来到神面前最重要，他的同在最重要是神愿意接纳他，他有神，他谁都不害怕，所以他首先就是向神求神自己的怜悯，神自己的应允，求神自己的引导带领，因为他不能缺的是这个。然后第四个段落，他真正求什么就讲出来了哈，他真正在求，因为他现在有仇敌压境啊，求神在大卫的仇敌面前保护他。好啊，我们来看哈第四个段落，因为仇敌的缘故，他来寻求神。第11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。因我的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神把神的道路指教大卫，为了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这句话如何理解啊？因为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这个生命当中有仇敌的话，你路会平坦吗？你真正的仇敌，他肯定要搞你的嘛，你的路不会平坦的。如果真的有一个仇敌在搞的话，你的路绝对是磕磕碰碰的。所以，那这一句话，那正是因为有仇敌。所以大卫来到神面前也不用装，就是有仇敌，就是这些仇敌指望大卫的人生道路不要太顺遂，所以才叫仇敌嘛。所以正因为如此，正因为这些仇敌们他们正在发功，正在做工，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为了让他们心服口服的缘故，神啊，他们要让我道路崎岖。他要让我人生磕磕碰碰，你呢？神啊，我求你让我平坦，来向仇敌夸胜。对，所以为了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，因为仇敌正在搞我啊，让他们知道真的有神吧。神啊，你让我道路平坦。所以求神将神的道路指教我，我需要神的道路，我需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。啊，所以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因为我仇敌的缘故，因为他们要我道路崎岖，他们要我的人生里面充满困难。 最好把我搞死，这是仇敌的期待。所以神啊，你不要遂了他们的心愿啊，反而神啊，你让我有平坦的道路来向他们夸胜。对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。不要让这些仇敌称了心如了意。不要让我被交给仇敌，啊，了却了仇敌的心愿，不要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所以大卫实际上啊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这个时候是直接活在仇敌的对付他之下，妄作见证的跟口吐凶言的，他们正在起来攻击大卫，所以大卫才会有这首写这首诗的动力。因为他遇到危险，遇到危险了怎么办？所以诗一开始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亮光，你是我的拯救，我害怕谁呢？我有神就好了，我害怕谁呢？为什么写他害怕谁？因为他现在正在遇到压力嘛，很可能有一段时间是害怕的。醒悟过来，回转到神面前，我怕谁呢？我有神，我怕谁呢？啊，对，妄作见证的跟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大卫正在一个被攻击的状态，妄作见证做假见证的，所以妄作见证这是奉神的名在攻击大卫哦，叫妄作见证哦，哼，属灵的哦，啊。因为有妄作见做假见证嘛，口吐凶言呐、啊，人生有这些人的存在，那你人生是挺凶险的。有人要做见证来逗你啊，有人要口吐凶言来威吓你啊，那这一段的日子确实是不太好过哈、哦。对啊，你就老觉得有人在对付你了，对吧？像演电影一样。所以啊，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，为了这些仇敌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啊，不要把我交给仇敌啊，遂了他们的心愿好，第13节，我如果不幸在活人之地能够见到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当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他总结一句话，他告诉他自己，也告诉神，对神的那个信心的重要。如果他没有信心的，如果他没有那个信心，说在还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在活人之地嘛，还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耶和华的面，如果他对这个没有信心呢，他早就上当了。所以他表明他的信心，他表明他向神的信心依靠。所以告诉他自己，最后结论了。求告完之后，他的结论：当等候神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他告诉他自己，自己变成你了。对，要坚固你的心，大卫啊，要坚固你的心啊。他自己跟自己讲话，自言自语。我再说啊，你啊，大卫啊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所以13、14两节抽在一起来看，就是大卫自己心知肚明，非常清楚，神最最看重的就是你对神有没有信心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能够得见耶和华，如果我没有那个一定找得到神的恩惠的话，不用死哈。没死之前，我一定能够找到神的。我如果没有这份信心的话，我早就上当了，因为前面的征战太大了。 妄作见证和口吐凶言的人正在对付大卫啊，罗织罪名在对付大卫啊。对，那大卫有没有这种人生经历？有，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扫罗用的理由就是你大卫谋反嘛。对啊，你想要当王吗？那扫罗知道这是出于神，可是他不会这样承认，所以他要追杀大卫。他心里出于嫉妒，神居然要把他换掉，让这个年轻人起来，高立他为王。对，扫罗不愿意接纳，那是神的旨意啊，所以他追杀大卫，追杀特狠了、啊。如果大卫没有那个对神的信心，在活人之地可以继续得见耶和华的恩惠的话，他早就活不下去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自己真的是吹哨壮胆了，当倚靠耶和华，当等候耶和华，总有一天会等到的。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等神呐、啊。等神的作为啊，那神的作为说话，神有什么作为是用说话的方式，神说话是，对呀、啊，对，说有就有，命令就说就是说话，命令就出从嘴巴里面出来，神做事都用说话的，等候神什么？等候神说话，对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自己在乱搞乱动。等候在那里，等候什么？等候神下命令，等候神说话。要壮胆，等候神。好的，我们四个段落走过去了。大卫的时候，他现在遇到压力了。回顾现在整个思考过去就很清晰了，他正在面对仇敌的攻击，他正在面对妄作见证的，还有口吐凶言的在威吓他。那怎么办？所以他来到神面前求告神，一开头就是信心宣告：耶和华是我亮光，我还怕谁啊？神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？我不怕。事实上他已经有怕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祷告哈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段落，他试想过他曾经向神的求告，对。求告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面求问神。他现在还要继续这样求问，他知道最重要就是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要在神的同在里头。好，对，只要在神的同在里面，遭遇患难的神一定会保护我，对，暗暗的保护我，把我藏在他帐幕里面，就把我高举在磐石之上。对。所以我要在他帐幕里面欢然献祭啊！我要唱诗歌颂神，向神信心宣告：我只要有你的同在，我 OK。不管仇敌再怎么样强大，我 OK。我有你的同在。然后他第三段开始求告了，求神垂听他祷告，求神怜悯他，求神不要离弃他，不要丢掉他。然后信心宣告，即使我的父母会离弃我，有可能，可是他从来没有见，可是他信心向神信心宣告，耶和华必受留，神喜悦，对，啊，然后开始最后求告神，对，不要遂仇敌所愿，啊，因为这些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，他们要攻击我。神啊，求你引导我走平安的道路。然后最后信心，再次的信心谈话，他的信心啊，他是有信心的。求神纪念了，如果不是不相信在活人之地一定会看到耶和华的恩惠的话，我早就上胆了。所以我有信心的，神啊。然后自己告诉自己要等候神，继续等候神。我再说要等候神。好的，27篇讲过去了哈。诗篇27篇。